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的马可福音。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11章12到26节。我们一同先来读一遍12到26节的经文。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每次当我们主日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可能分散在各处，但主你的灵却让我们连接在一起。愿你透过你的话语，你的全能与我们同在，你也亲自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向我们来讲话。愿你的名被高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小班牧师上一周分享的时候就说，从11章开始呢，就是主耶稣受难周的开始。那第一天是基督荣进圣城。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就是受难周的第二天和第三天所发生的事情。是无花果树的枯干和洁净圣殿。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多次来到过耶路撒冷，但这一次主耶稣到耶路撒冷来，与前面几次都不一样。因为这一次他是以很引人注目的方式进入了圣城。众人可能都在留意主耶稣接下来他会做什么呢？尤其是这一次的时间呢，正好是逾越节，会有几十万的犹太人聚集在圣城。这位骑着驴驹而来的王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呢？好，在我们关注这位和平的君王开始受难周第二天的侍奉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很小的细节，那就是在11章12节里面提到说耶稣饿了。对比第一天主耶稣进入圣城的时候，众人的欢呼，把衣服铺在地上，举着棕树枝，我们发现早上起来，以色列的王，这位勇士的君王却饿了。所以这也暗示了整个受难周的基调。虽然主耶稣进入圣城的时候，众人高喊着何塞纳，把衣服铺在地上，摇着棕树枝，但是主却知道，五天之后就是同样这一群人高喊着钉他十字架。所以这位骑着驴驹进入圣城的勇士的君王，不是进入到了世人所以为的荣耀当中，而是在饥饿、敌对、 惊恐难过和忧伤背叛当中，进入到咒诅审判和死亡里。虽然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主耶稣咒诅了无花果树，但是他自己却背负了律法的咒诅。他宣判了圣殿即将被拆毁，却又同时宣告自己在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他虽然被以色列人抛弃，被挂在木头上，却吸引天下万国万民来归向他。因为这位王，他只关注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一同来看主耶稣进入圣城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洁净圣殿。在主耶稣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境内有很多地方住着散居的犹太人，所以每次当有大的节期的时候，比如像逾越节的时候，耶路撒冷就会聚集从各地赶过来的有几十万的犹太人，他们要借着这个节期呢，到圣殿当中来交纳圣殿税，到圣殿当中来献祭。但是当时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祭司呢，并不是接受所有他们带来的货币，所以从各处来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为了能够符合圣殿里面的要求，就要把他们从罗马、希腊、叙利亚等地带来的这些钱币呢，兑换成圣殿指定的货币，这样才可以交纳圣殿税。而献祭所需要的牛羊鸽子呢，根据摩西的律法，如果路远的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的时候，路途携带不方便的话，可以不必从家里牵着牛羊带着鸽子来，他们可以带着钱来到中央圣所，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再拿钱买牛羊买鸽子作为祭物也是可以的。所以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外院，就有人做祭物的买卖和银钱兑换的事情。在旧约里面，其实圣殿只区分了祭司和一般的上帝的百姓，但是在新约时期第三圣殿的时候，却区分了祭司、犹太人的男子、犹太女子和外邦人这四个群体。所以对应的在圣殿里面献祭的这些群体，可能有祭司所在的地方、犹太人所在的地方、犹太女子所在的地方和外院。所以外院的正常情况下呢，也就成为了一个静默思想和祷告预备的地方。而较大节期的时候，因为耶路撒冷会有大量的从各处而来的犹太人，他们呢需要有兑换很多兑换银钱的服务，也需要购买很多的祭品，所以当时的祭司呢就在圣殿的外院设立了关于祭品的买卖和银钱的兑换。如果我们考虑到人数的话，就会知道当时兑换和买卖的规模可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几张桌子那么简单，很有可能是已经围绕着圣殿的这样一个纳税献祭的制度，形成了一个圣殿的经济体系。而且我查了一些资料，根据考证，当时的祭司们还会从兑换银钱当中去盈利，因为他们提供了便利的服务，所以兑换货币的时候要收一定的手续费，甚至呢，他们也从牛羊鸽子这些祭物的买卖当中来盈利，甚至祭司们可能为了配合自己暗中有分成的那些摊位，对于从圣殿之外的市场买来的这些牛羊有很多的刁难，以此能够形成垄断，获取暴利。因为祭司手中握有可以来判断祭物是否有瑕疵的这样的权利。好，猛地看起来，圣殿的祭司们提供了这样的便利，他们也很辛苦，好像让他们赚一些利润，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似的。但是我们从经文看到，主耶稣却为此大发烈怒。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买卖牛羊鸽子等祭品兑换银钱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买卖牛羊鸽子等等 这个还是摩西律法里面所允许的。只是买卖祭物和兑换银钱所在的场所和从事者以及做这件事儿这些人的动机和手段是有问题的。首先我们知道，其实在圣殿当中的侍奉是有着清楚的律法规则的。当年利未支派各个家族分别有非常明确的分工和职责，谁也不能逾越。所以不是不允许买卖祭物，也不允许兑换银钱，不是这样的。只是这些商业行为不是圣殿的职能，也不是祭司的责任。圣殿就如同主耶稣所说的，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但是当你来到这万国祷告的殿的时候，当你看到有很多的牛羊鸽子的买卖，看到有很多货币兑换的这些桌子摆放在其中，我们前面说到耶路撒冷来的人可能有将近50万人，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在这里讨价还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喧闹已经让敬拜祷告之地变成了鸡毛市场。就像卡森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所说的，人们来到这儿没有听到肃穆和低语的这种祷告声，他们听到的是牛羊的这种哞哞和咩咩的叫声。人们没有看到为罪的忧伤痛悔，看到的却是面红耳赤的讨价还价。商业行为和圣殿的神圣职能之间是不相协调的。采购和兑换可以到集市上或者到专门的机构里去进行，但圣殿里面只能有对上帝单纯的敬拜。而且如果是祭司参与的话，更是增加了将圣职的权柄转变为牟利机会的危险。当原本这些在圣殿里侍奉上帝的祭司们参与这些提供便利的商业的时候，不管是否盈利，都会对侍奉形成试探和负面的影响。因为圣职和利益一旦相连，圣职就会被玷污。哪怕有的祭司辩解说他不是出于贪心，只是想为来这里献祭的犹太人提供一些方便，这种做法也是非常不智慧的。因为第一，把自己放在了试探和诱惑当中，人性非常的软弱，也非常的复杂。尤其是对于圣职的人员，更是要保守自己远离可能有的试探。第二呢，如果是祭司从事这样的买卖的行为，也会把自己放在被猜忌和被攻击当中。第三呢，可能还会被别人利用。更何况说，在当时，祭司们在圣殿的外院所提供的这些商业行为不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在买卖和兑换之间，他们充满了强权和暴力和欺压。你可以想象，本来一个人是来朝见神的，他应该是满心的喜乐，但是却在购买祭物和兑换银钱的时候被强制的盘剥，手续费可能收你好几百块钱。本来在市场外面买一只鸽子可能花5块钱，到了他这要花50块钱，不买还不行。因此可能还会产生很多的争执，敬拜的过程竟然就被这样的所谓的便利服务引发出人内心当中的羞辱和愤恨，这已经不是在对上帝的敬拜了。侍奉基本的要求是一个人内心当中的清洁，他所行的完全是为了上帝的缘故。但显然圣殿当中这些商业行为利用了圣殿的神圣的职分和神圣的指示，把利益给掺和了进来。所以祭司化身成为了商人，职分本身成为了得到利益的手段，神的百姓成为了他们的压榨对象。这时候献祭其实已经不再是献祭了，在祭司的眼中，献祭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商业的消费行为了。所以当祭司把商业和敬拜放在一起的时候，侍奉就变成一种亵渎。所以今天对于教会来说，依然是一个有很多人聚集，有爱和彼此之间连接的地方。所以在一些人的贪婪当中，他会看到 这是一种可以盈利的资源，信任和爱可能就会被利用成这是一种可以销售的渠道。所以一旦有生意、有买卖、有广告，在教会当中如果借着聚会、借着敬拜来推动的话，这样的侍奉可能就是背叛，彼此的关系也就会变质。所以主耶稣就在圣殿里面推倒兑换银钱证的桌子，用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以此来表达他的愤怒。我们相信主耶稣这样的举动一定是惊呆了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那些兑换银钱的人，那些买卖牛羊鸽子的人，法利赛人、撒杜该人等等，因为大家都已经对这些情况习以为常了。今天突然有一个人进来，以如此激进的方式来制止这种行为，所以他们应该非常的吃惊。我想主耶稣可能需要的就是他们的吃惊，需要他们来考虑说，耶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竟然敢在上帝的殿里面做出这样大胆的行为来。百姓们或许已经习惯了，没有仔细去想说，在这种闹哄哄的交易气氛当中的圣殿外院会有什么问题。但主耶稣引用了两节旧约的经文，就把人的罪无可回避的呈现到了他们面前。第一节经文就是以赛亚书56:7的经文，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本来外院就是给外邦人祷告的地方，它今天成为了喧嚣的生意场所。另一节经文是耶利米书的7:11，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其实这一节经文所表达的定罪呢，是应当令人惧怕的。贼窝这个词呢，一点都不夸张。从前面我们所说的祭司他们利用买卖祭品和兑换银钱来盈利的手段来看，贼窝这个词准确的就显明了圣殿里面的买卖和兑换当中的那些罪恶，甚至说这些利用圣殿献祭体系和圣职权柄的祭司比强盗还可怕，因为他们利用神所授予的职分压榨神的百姓。这可以说是主耶稣对于当时的圣殿体制最为严厉的控告，明明的告诉他们，这已经不是敬拜上帝的地方，这是强盗的地方。其实同时主耶稣他的行为和他的话语也表明了，他是有这样的资格，有这样的权柄来做的，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殿，他比这殿还要大。我们看到无论是主耶稣还是祭司，双方都很看重圣殿。主耶稣所看重的是这是应当是万民祷告的地方，祭司们所看重的是这是他发财得利的地方。主耶稣被外院的市场行为所激怒，但是主耶稣推倒桌子赶出牛羊的行为也同样激怒了圣殿的管理者，因为主耶稣所推倒的并非是桌子，其实推倒的是祭司群体的糜烂。当然在祭司们看来，主耶稣把他们的提款机给推倒了。同时我们也看到，当人的罪被指出来的时候，罪人的反应不是悔改，而是要把那指出自己过犯的人杀掉。我们也由此可见当时的祭司在罪中麻木悖逆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再次提到主耶稣洁净圣殿的行为是非常不寻常的，至少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刺激，刺激人们去思想说这个人的身份，刺激人们去思想这个人到底是谁，刺激人们思想说他为什么竟然敢于在圣殿，在永生神的殿中，以这样极端的方式，在人们看为极端的方式，竟然敢掀桌子。而马太福音的记载当中，祭司长和文士因为看到主耶稣所做的，并且也听到小孩子还在圣殿里面喊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就非常的生气。我们从主耶稣的行动配合圣殿当中小孩子的话语，其实主耶稣的身份已经是呼之欲出了，这个人是比圣殿更大的那一位。 但是祭司长跟文士们，他们却只看到了基督是对他们利益的扰乱。他们不觉得圣殿里面兑换银钱的响声和喧嚣对他们有困扰，但是他们却被小孩子和主耶稣所说的话所激怒。虽然我们看起来这祭司好像如此的刚硬，但是他们的反应并不是非常罕见的。在今天，我想也更应当成为作为上帝子民的警戒和借鉴。我们要保守自己不被私欲和罪所蒙蔽，从而失去正常的属灵敏感和认知。然后我们来看无花果树枯干的这个神迹，和马太的记载有些不同。马可呢是把洁净圣殿这个事件放在了咒诅无花果树这个事件中间。我们要留意到，无花果树枯干是福音书当中非常特别的一个神迹，因为主耶稣所行的所有的神迹当中，应该除了这一件神迹是咒诅性的之外，其所有的神迹都是医治、拯救和祝福性的。在这个神迹当中呢，我们留意到马可特别的说明了说，主耶稣去那棵无花果树上要找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无花果还不是收割的时候。这句话其实令人非常的诧异，甚至让我们觉得不能理解，既然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主耶稣为什么要在无花果树上还去找呢？这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吗？我们知道其实主耶稣融进圣城的时间应该是在逾越节的前五天，也就是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现在阳历的三月底四月初左右。巴勒斯坦地区的无花果呢是两季，是可以收取两季的，也就是夏季的时候五月底的时候可以收一些啊，大部分的无花果呢是在秋季八月份以后再收一次，所以应该在夏季成熟的无花果呢，此时就这个时候三四月份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果实在树上了，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是可以吃的。所以这里面交代这个时间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像很多果树一样，其实虽然春天的时候它还没有结果子，当然你根据它春天生长的情况，你就可以知道它秋天是否有收成。比如说有一棵果树长得特别的繁茂，但你仔细看，它除了绿油油的叶子一朵花都没有，显然呢这棵树它是不会结果子的，不用等到秋天，现在你就知道它将来一定没有收成。所以这里面特别提到说还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就是为了要指出这棵树上只有叶子没有果子，不是因为恰逢收割的时候果子被摘光了导致它只有叶子，而是说它从起初真的就没有长出任何果实，现在只有叶子，那将来还是只有叶子。所以虽然还没有到收成的时候，主耶稣已经看到了这棵看似是枝繁叶茂的果树，它徒有其表。这个树虽然看起来和其他那些结果子树很像，但你仔细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树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提供让人来吃满足人的饥饿的这种内涵，它没有果实。所以主耶稣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看到这棵树的将来，所以无花果树被咒诅而枯干只是这棵树将来结果的一个提前的显明。那我们前面说马可的记载和马太的记载所不同是，洁净圣殿的这个事件呢在马可福音当中是被放在了无花果树被咒诅这个神迹的中间，就显明了说其实咒诅无花果树和洁净圣殿之间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主耶稣在去圣殿之前经过这棵无花果树，他看见了一棵只有叶子没有果实的无花果树，他到了圣殿的时候他也看到了一个看似兴旺却已经败坏的圣殿。我们知道圣经当中经常是用无花果树和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的， 所以无花果树被咒诅和洁净圣殿呢，其实是同一个事件。圣殿只有仪式，无花果树只有叶子。所以这里面无花果树的被咒诅，其实是预表了圣殿的被拆坏。主耶稣就用这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来象征了当时已经败坏了犹太教的祭祀制度。对于无花果树的咒诅，也是对于当时已经沦为世俗宗教的犹太教的审判。从大叙利的时候就开始建造的这第三圣殿，在当时其实已经与世俗商业和政治联系在了一起。就像主耶稣所说的，这殿已经成为了贼窝，这殿里面充满了虚伪、冷漠、利益。虽然这殿建起来的时候看起来金碧辉煌，从表面上来看也人声鼎沸、香火鼎盛，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第三圣殿的荣耀，就是希律所建造的这座圣殿的荣耀，甚至超过了所罗门所建的第一圣殿，而且好像也满足了人们的敬拜献祭的需要，实现了上帝在圣殿当中本来的那个功用。但实际上这圣殿只是提供了敬拜的外表，却不能带领人到永生上帝的面前。在马太的记载当中，主耶稣接近圣殿之后，就在圣殿里面马上就将一个瞎子和一个瘸子给治好了。这表明了圣殿的真正的功用，就是上帝超然的临在和属天的拯救与医治，同时也显出了当时祭司的虚伪。虽然在圣殿里面有很多的祭司，虽然在当时的以色列的民间有很多的文士，公会当中有很多长老，有很多熟知律法的法利赛人，有许许多多研究上帝律法的专业的宗教人士，但在他们的身上，主耶稣却没有发现可以满足人心灵的任何的果实。所以透过对无花果树的咒诅，就预言了这第三圣殿虽然现在看起来极其辉煌，将来却必定要会被开，必定会被拆毁。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讲，我想我们可能也有着，很多时候又有着流程化的敬拜体系，也有很多的会众，有很多的奉献，有各种各样的事工。但我们要反思的是，并不是说这些都不好，而是说我们在这一切当中是否缺乏了对上帝的敬拜和依靠呢？如果我们缺乏这种属灵的内涵，那么这一切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同样对于信徒个人的生命来讲，是否我们知道很多的圣经真理，我们知道很多的神学，我们对圣经也熟悉，对事工也有热心，好像看起来我们一样都不缺，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却缺乏圣灵所结的果子，对我们的里面缺乏爱，缺乏喜乐，缺乏和平，缺乏忍耐和恩慈，缺乏良善和信实。所以在生活当中，在和我们身边的人交往相处的时候，尤其是在和我们最亲近的我们身边的人相处的时候，我们的里面是不是很多的时候充满了冷漠，充满了争竞、不满、论断等等。如果是这样，就像这棵无花果树一样，叶子很多却没有果子，看起来很属灵，实际上很悖逆。但是面对门徒对于无花果树枯干这一个神迹来讲，主耶稣并没有直接向他们去解释无花果树枯干的意思是什么，反而将无花果树枯干的神迹呢，从一个祷告应有的信心角度来解释。这可能是因为门徒对于无花果树枯干表示了诧异，以此显出了他们的小心。为什么？因为在主耶稣洁净圣殿之前，主耶稣就已经对这棵树发出了咒诅。在洁净圣殿之后，门徒看见说， 哇，这棵树真的枯干了，这时候才想起主耶稣之前说的话。显然当时门徒们可能没有当回事，现在看到了才重视起来。但是事实上，不单单是因为针对门徒们的小信，主耶稣开始谈到祷告，在看着他开始谈到祷告当中的信心。事实上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谈到祷告呢是合宜的，因为这恰恰是前面主耶稣所说的，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圣殿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上帝同在的象征，他们可以到圣殿来寻求神。当年所罗门建造圣殿竣工之后，他在殿前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他祷告完了之后，上帝的荣光就充满圣殿，连祭司都不能进去。当天晚上，神就向所罗门显现，跟他讲他的祷告已经蒙了垂听，并且就应许必定垂听上帝名下的百姓在圣殿这个地方的谦卑祷告。所以当主耶稣来宣告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的时候，其实也同时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旧约的献祭即将要停止，上帝在一个特定的民族当中借着一个中央圣所的建筑物来显明他同在的时代也将要过去。上帝的拯救、饶恕、同在、医治和帮助不再局限在某个建筑物内，而只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而在基督里面的这一切丰盛是借着信心和谦卑的顺服临到那些寻求耶稣的人。所以此时在此处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寻求神的根本是在信心和圣洁当中的祷告。这个教导本身与其说是对于祷告的教导，其实不如说是对于生命建造的一个教导。看这里面所说的信心，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说这是一个人的自信，更不是对上帝的命令。这里面的信心是指当我们的信心和我们主耶稣的信心和我们主耶稣的心意完全一致的时候，当我们为了上帝的荣耀与基督的灵合一的时候，不管求什么就必得着。那生命建造除了信心的祷告，同时也需要在圣洁当中的祷告。但这里面没有提到圣洁这个词，这里面所说的是我们在祷告以前必须要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所以圣洁在此就以饶恕别人来显明出来，因为神不听罪人的祷告，一个人心里如果注重罪孽的话，神必不垂听。所以祷告在新约的教导往往是把饶恕别人作为一个祷告的前提。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能够到上帝面前来祷告的人一定是蒙了基督宝血的洁净的人，就我们已经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赦免和拯救。因为如果我们是一个罪人的话，我们是不能见神的。如果我们已经领受了从上帝来的拯救，我们却不能饶恕那伤害我们的人，就表明一点，我们不那么看重神对我们的饶恕。更不用说上帝对我们的拯救，它的宝贵程度远超过别人给我们的伤害。所以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其实就表明我们缺乏对上帝的感恩和敬畏。不饶恕别人，其实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就是我们把自己放在了和上帝同等的位置上，我们的自我甚至比上帝还觉得还重要。所以不能饶恕在本质上是一种骄傲和不顺服。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已经远离了基督了，就更谈不上信心了。所以我们从无花果树被咒诅枯干可以看到，不结果子的树一定会枯干的。如果是神所栽种的，这棵树白占土地也不结果，那么神一定会把它拔起来。当然实际的属灵生命的经历当中，我们会看到神会修剪我们那些虚假的 繁茂的枝叶，它会在我们里面建立起真正的属灵的内涵。但对于一个教会来说，同样的，如果一个教会已经不再是一个祷告寻求上帝的群体，教会如果缺失了属灵的内在，上帝也一定会让灯台落去。第二，其实这里面我们刚才说，与其说这是一个祷告的教导，倒不如说这是一个生命建造的教导。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如何才能够结果子，他唯一的方式就是对于上帝的信服。不管是生命的建造还是你侍奉的果效，不在于外在所做的，只在于我们对于上帝的寻求和依靠，也不在于凭着说我们知道什么，而在于说我们是否能够顺服在我们所知道的那些上帝的话语之下。所以不是凭着一种外在的什么行为规范，而是凭着我们生命深处对于上帝的信心和爱。这是真实的一个人的生命建造的真意。对于一个团体来说也同样的，对于教会来说也是同样的。上帝永远是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核心，而不是外在的什么。就像希律所建造的圣殿，即使看起来极其的辉煌，看起来有如此多的人在圣殿当中买卖兑换银钱来奉献来献祭，但在主耶稣看来，他们已经失去了属灵的内涵，并且他们已经沦落为一个强盗的团体。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建造和能力都是从膝盖而来，也就是从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谦卑寻求和祷告而来。所以愿主怜悯我们，兴起我们灵里面真实的祷告。无论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都能够认定它，把它当成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指望，保守我们自己常常在我们主耶稣里面。我们一同来祷告。是的，主，你的心意那是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以我们的身体为你的殿。因此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我们不必经过什么繁琐的仪式，我们不必经过献祭，我们可以靠着主你自己的宝血，坦然无惧的来到我们父神的面前。主啊，因此深愿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建造在你的磐石之上，我们不是去这世界之外去寻找依靠，寻找我们生命所存在的问题的解决的方案。我们知道主，唯有你是我们的救主，也唯有你有更新和建造我们生命的能力。真的是离了你我们什么都做不成。愿我们能够时常警醒，唯恐我们的心被蒙蔽，被我们的私欲牵引，就远离了你。所以主啊，我愿你时常借着你的灵来更新我们，激励我们，来吸引我们的心。不管我们是在绝望当中还是在喜乐当中，都让我们能够认定你，使我们的心常常在你里面，不偏离你。主，我们也特别来求你帮助我们所有处在各样的重担重要当中的弟兄姊妹，你亲自再次兴起我们内在里面的信心，你让我们能够挣脱我们里面各样的忧虑，当我们来仰望你的全能，仰望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你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满足，也是我们的地上来面对各样挑战那真实的能力。愿我们能够经历主你自己的真实，在信心和顺服当中。
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